间会压缩。你也应该知道，在不同的重力场中，光线会弯曲，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观察光速并非一成不变。那么你说光走一年到底走多少距离呢？难道就是你算的那个距离吗？光只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才是每秒30万公里，在经过不同的重力场和不同介质中传播的时候，它的速度会变的。就像你开车的时候有绿灯有红灯有堵车，你说你一个小时能开多远？你不开一小时之后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开多远，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个红灯能堵你多久，或者你前面会不会有一个开车很肉的人就压着你让你开得很慢。而且爱因斯坦也说过，时间是一个假象。爱因斯坦说的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 merely an delusion,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只是一种幻象。所以当我的师父用光年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知道它指的到底是什么，你不要用你初中的物理的那种浅薄的知识去衡量一个觉者讲过的话。人的语言，我跟大家说一个哲学概念，人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康德的物自体，或者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说海德格尔哲学中所提到的存在，他这个存在跟萨特的存在不一样啊。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所讲的存在指的是让一切存在得以存在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就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总和之上还有一个存在，才能够保证底下的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哈，康德之所以又发明了一个叫做物自体，然后呢这个黑格尔的 absolute idea 这种绝对精神，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鼻影啊，大写的鼻影这种存在，其实是用人的语言无法说清的。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使用了很多非常晦涩的词，而且他在用这些词的时候，他在力图上述这些词最开始造出来的时候他的原始本意。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已经败坏了，他用败坏的语言，人有限的语言难以解释他所说的那个存在，所以他故意写得很晦涩，是让你必须用心看才能看懂的。前几个月刀郎有一首非常火的歌叫罗刹海市，大家可能知道哈，其中歌词中提到了一个德国的哲学家维德根斯坦。维德根斯坦他是我们前两天提到的一个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叫哈耶克，他的表哥就是这个维德根斯坦。维德根斯坦其实也是一个语言学家，就刀郎提到的那个维特根斯坦啊，他是个语言学家。他说语言的边界及世界的边界，世界之外不可说。他所讲的这个话，包括像海德格尔讲的那些话，其实就跟佛教中所说的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或者禅宗所谓的第一义不可说，或者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超越人的东西的话，用人的语言是很难去描述的，你不能够去抠这个字的表面。当我的师父用人这种浅白低下的语言去描述那种超越海德格尔的存在，超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甚至超越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法的时候，你用人的概念去理解，甚至你用你非常可怜的那点初中的物理知识去理解的话，当然你的理解一定是错的。而且佛法不是给你当哲学去研究的，而是佛法传出来是让人按照佛法去修炼和回生的，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的。就像藏传佛教的尊者密勒日巴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是了解佛法而不实际修行，虽然多闻却反成障碍，最后一定会堕落到三恶道里去。你把这个佛法表面的文字搞得再清楚啊，就是这个哲学什么逻辑你颠来倒去的分析的再清楚，但是如果你不真正的去提升你自己的心灵，不真正的去改善你的道德，你学的再多的话反而成为了你的一种障碍啊，变成了你一种自大成狂的那样的一种基础，最后的话会一定把你导入到三恶道里边去。所谓三恶道就是佛教中讲的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密勒日巴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这就是觉者的忠告，这是一个智者的警言啊。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些话，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说人的语言非常有限，你不能够用人的语言。我给大家讲的东西感觉听起来感觉好像是非常的就是感觉好像是很高深的东西哈，就提到一些什么哲学家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也提到了过去宗教修炼对事情看法，但是其实它都是应该是我们直觉是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在讲到底在讲什么的，在存在以上的那个存在啊，或者说是这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是海德格尔说的存在，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其实跟中国佛家道家很多讲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像。所以我劝着那些哈拿着人中的知识去质疑我师父说话说的话说这个所说的话的那些人，我觉得你应该先记住孔子讲的一句话，叫做君子于其所不知复缺如也，也就是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要发表意见，你先去学习学习，读一点书， 增加一点知识，开阔一些思路，然后再到我这儿来问问题，那些知识浅陋到就是非常可笑，然后又狂妄自大，然后又来挑衅的时候，我说实在的哈，我心里面看着真的觉得你挺可笑的，不是嘲笑你的浅薄，因为人人都很浅薄，包括我自己，虽然修行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也承认我非常浅薄，但是我虽然浅薄，我知道做人是应该谦卑的。所以，当我看着你那些挑衅的那种话，那种这个，就是问出那些非常低下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不是嘲笑你的浅薄，而是嘲笑你的狂妄。我师父是把高深的道理用浅白的语言讲出来，你必须用心去看，用心去体会，才能够看到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想说，就是不要用你那些浅薄的初中的物理知识去嘲笑高深的佛法。最后呢，再说两句关于台湾大选的事情哈。这个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和一份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披露说，这个中共呢已经向台湾具有影响力的摇滚乐团五月天施压啊，要求他们在下个月台湾重要大选之前发表亲中的言论。路透社他们已经取得了台湾内部的安全备忘录啊，这里边提到就是广电总局，就中共的广播电视总局哈，要求五月天公开表态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的说法，而且要配合中国的对台宣传，但是五月天没答应。五月天是一个摇滚乐团啊，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知道啊，就是可能像我这个岁数往上不怎么注意这个事儿了。两名正在调查这个事儿的台湾安全官员表示说，中共当局为了施压，这个本月宣布呢对五月天展开调查啊，就说五月天以前有个演唱会，然后有中国网友去质疑假唱啊，中共的话就说要调查这个五月天假唱的事情，甚至可能还会做出罚款的决定。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五月天的经纪公司叫相信音乐啊，没有答复询问。公司先前发声明呢，否认五月天在11月中国巡演期间有过假唱的行为。咱们刚才给大家这个说过哈，就台湾这边的话呢，就是1月13号就要投票了。然后每一次呢，就是这个台湾要选举之前，中共都会either 放狠话啊，或者是这个就开始这个放软身段，完全取决于当时选战的这个情形啊，就到底紧不紧张。像1996年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当时这个有一个导弹危机嘛，就是李登辉第一次这个开始这个在台湾搞大选啊，这个是台湾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啊，就是让台湾再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啊。之前台湾一个总统啊，他可能会这个，或者说是一个党的主席，国民党的主席，他可以做出一个决定，决定台湾的未来。但是从1996年台湾大选开始，台湾未来的选择权就交到了台湾人民的手里啊，就只能通过这个选举啊来决定这个大选啊，这个结果啊，然后台湾未来的走向等等。那么这个这是在1996年，是当时是台湾的导弹危机。然后呢，2000年的时候，当时陈水扁要参加选举嘛，这个当时这个国台办就发表了什么白皮书啊，然后江泽民说这个北京将采取激烈措施啊等等，然后朱镕基也是说什么搞台独没有好下场，放了很多狠话啊，最后结果反而是导致了陈水扁当选。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又是这个中共再一次威胁台湾啊，这个结果2004年的时候陈水扁再次当选。然后后来等到这个2008年要选举的时候，这个中共就放软身段了，因为当时马英九是一个中共可以控制的人。所以后来中共当时就有一些什么温情喊话啊，要什么讲一国一个中国呀，九二共识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啊等等。后来到2012年这个选举的时候的话，中共再一次这个就是放软身段啊，这个温家宝到这个江苏去视察啊，表示说要跟台湾台商搞好关系。然后呢，胡锦涛也说要更好的这个执行两岸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协议啊，搞这个和平发展。啊，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蔡英文当时选情好的时候啊，中共又开始威胁。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香港反送中活动出来的时候，中共继续威胁啊，最后导致这个蔡英文以创纪录的票数当选。那现在2024年马上就要选举了哈，你看到这个中共再一次跳出来啊，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上赤裸裸的干涉啊，包括当时的蓝白河呀，包括郭台铭的退选呢，背后都有这个国安部的影子。那现在的话，就通过这个调查这个五月天的这个事情，希望通过这个文艺界啊，向这个台湾人民这个施压啊，去这个干涉台湾大选的结果。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共这种干涉的话，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处哈？我想，如果您要是对民进党能不能选上还有一点点担心的话，我觉得你就知道中共每一次的干预，反而成为了这个民进党当选的助力。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到中共这次这个关于五月天的新闻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稍稍的放一点心吧，就对于这个民进党是不是能够当选。最后呢再讲两句关于这个，就是我一月份呢会到台湾去专门去看这个大选啊，就是官选，一月十三号那个大选我会专门在现场去官选。官选完了之后呢，顺便在台湾有一个演讲活动，就是一月十六号在新竹的演讲啊，这个链接呢在视频的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儿去报名。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去签售这个中华文明史，在台湾的露天网站上有这个书啊，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先买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演讲会的现场呢再给大家签字。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朝，大禹时代之三，洪水茫茫，禹夫下土。大禹具有超凡的神通和大德行，他的功业事迹远远超过治水。关于大禹治水，拾遗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西皇传给大禹一只有神通的玉简，简长一尺二寸，合于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的天数，帮助大禹裁夺天时地利，打通山灵和江海之间阴阳寒热的气息，使四季交替，日月轮转，天地重回秩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禹带领众人垒筑堤坝，疏导沟渠，排除积水，铺创土地，整治江河，命名山川，功绩事业至为伟大，更是留下了众多神迹，所以被称为神禹。上古大洪水时代，华夏大地禽兽遍地，凶猛的野兽，披身鳞甲的爬虫，还有各种各样像鹰一样凶猛的鸷鸟，数不胜数，远比昆仑山上幸存下来的人类要多得多。庄子《道之篇》这样写道：在古代，禽兽众多，百姓稀少，大洪水退去以后，大块大块的荒地上，各种奇形怪状的禽兽加速繁衍。禹和部落首领们带领着他们的跟随者，行走在洪水猛兽遍地的高地丘陵，惊险万分。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经常是那些人类从未到过的荒蛮之地。考古学的相关数据显示，铁器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由此可以推测，大禹时代使用的开凿工具很可能只有骨器、木器、石器或者青铜制造的工具。然而无论是借助铁还是青铜工具，大禹都不太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下 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史书留下的记述告诉我们，大禹在开山辟地、倒水东归的过程中，展现过广大的神力和众多神迹。《诗经·商颂》里这样写道：“洪水茫茫，禹夫下土。”鲧从天庭到来熙壤，用这种神奇的土壤围堵洪水，却不见功效。大禹治水时，也顺势智慧地沿用了熙壤，却有效地治理了洪水。那么禹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大禹把填土造路和疏浚引导两种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山川险阻、恶水漫灌的大地上，大禹把生长不息的熙壤抛入深水中，覆盖在山丘上，这样土地一寸寸长高了，最后高出了泛滥的洪水，使得万民可以在上面居住。大禹又用熙壤造出一座座高山，改变了大地的地貌。就这样，大禹一边治水，一边为神州大地的山川命名。他引导泛滥的河流归入湖海大川，又用熙壤来积山造路。在鲧的手里没有起作用的熙壤，在禹的手里却发挥了整治山河的巨大作用。古籍里有许多关于大禹辛劳治水的记载：大禹深植累插，以为民先。一身粗布衣裳被浑身的汗浸透，被暴雨浇淋，又一回回在烈阳下晒干。大禹卷起布裳，领着各部落首领、后稷、谢和上万徒众，穿过洪水覆盖的沼泽，爬上高山，又进入紧邻水面、被咆哮的水浪和风声包围的丘陵。禹亲自拿着箩筐，挥动铲子和巨斧，弯腰劳作，一条一条地梳理天下的河川。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小腿枯瘦无肉，光剩下了骨头，腿上的汗毛也全部脱落。疾风梳着他那头舞动的长发，骤雨清洗他魁梧的身体。就这样，大禹安置着散落在中原大地上数以万计的大小王国。作为一位大圣人，为了解救天下人的安危疾苦，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在所不惜。应龙与神龟。传说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前边有应龙开道，后边有大神龟摇着尾巴紧紧跟随。这里说的应龙，在当年黄帝大战蚩尤的涿鹿之战中曾经立下过显赫的战功。当时应龙背插一双巨大的翅膀，鼓翅生风，召唤暴烈的雷雨从天而降，把蚩尤打得落荒而逃。如今在大禹治水的路上，应龙再次担当重任，他鼓起威猛的巨翼在前面引路，大禹肩披一身绳索标尺，在应龙身后迈着大步跟随。应龙的大尾巴一甩，地上就出现一道深沟，这道深沟把残留的洪水导向河流，又把河流导入大川。就这样，在这头神兽不可阻挡的威猛力量下，大禹在泛滥的洪水里掘石凿山，疏导河川。说起应龙可是来头不小，《述异记》里说，水毁也就是水蛇，500年化为蛟，蛟1000年化为龙，龙500年为角龙，1000年为应龙。可见应龙在龙的级别里是最高的。因为应龙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所以又被视为雨神。据说 只要在地上画出应龙的图案，就能起到召唤上天降雨的作用。就这样，应龙在前面开路，所过之处大地开裂，丘陵变得更高，洼地变得更低，大水浩浩荡荡流向低处，土地逐渐显露出来。大禹依循着应龙的尾巴画出来的深沟，开凿出一条条河川，洪水奔流而去。在应龙和大禹身后，巨大的神龟在地上缓缓爬行，龟背上驮着神奇的息壤，一路尾随，让禹随时取用。可以说，息壤在大禹手里派上了大用场。这一次，禹不但没有受到天地的阻止，还得到了指引和神助。应龙神龟这一双神兽，就是上天赐给大禹的得力助手。于是，一幕雄浑而生动的景象，展现在大洪水过后的华夏大地上。应龙鼓翼在前，神龟迂回在后，大禹率领着一群风尘仆仆的部落首领，千万民众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绳子刀斧，奔波在大水尚未消歇的上古苍茫的黄土高原上。大禹填水造路的规模，《淮南子·地形训》里有详细的记载，合计起来，在233,559里范围内，有为数众多的深度在300仞以上的大湖泊和深潭，称为九渊。禹用息壤天色洪水，造出了许多大山。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我是唐韵。在昨天的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季节里非常好的一种食材，那就是白色的山药，有益肺止咳这样的功效。当然了，昨天啊还跟大家介绍了山药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要的不同食谱。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还想和大家继续的再说一说山药，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季节里非常实用的食谱。咱们今天的这个食谱的名字叫做山药鸡蛋肉饼。在介绍食谱之前，想和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看山药它的营养价值。昨天呢，我们是从整体中医的观点上来看，说它呢能够补肾啊，能够补气啊，还能够助消化、润肺祛痰等等吧。那今天我们从它的营养成分上再来看一看山药它为什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山药里面含有一种粘液蛋白，这就是我们在切山药的时候感觉到里面黏哒哒的那个粘液。这种物质呢，它能够起到调节血糖、预防血糖升高、清除血管壁上胆固醇与脂肪、预防血管老化这样的作用。另外，它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减少癌症的发生。其实不仅是山药啊，其他的你像秋葵啊，里面也是有这种黏哒哒的粘液，多半呢也都具有类似的功效。除了粘液蛋白以外，山药当中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淀粉酶，另外还有多酚氧化酶等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这些物质呢可以直接的作用于人类的脾胃，能够促进脾胃的消化，缓解脾胃的虚弱，对人的脾胃虚寒、身体疲倦、腹部胀痛都有很好的帮助。 这也就是我们说山药能够帮助消化的一个原因。听了这些，您是不是也觉得应该多买一点山药吃了呢？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山药鸡蛋肉饼要怎么做。我们先看看需要准备的原材料。首先我们准备猪肉绞肉一份，假如说你的猪肉绞肉是300克的话，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可以准备150到200克的山药，鸡蛋呢2颗，面粉或者是淀粉10两，同时再准备上一点配料，比如说像葱，还有调味料，比方说酱油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食材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动手开始做了。首先呢，我们要处理山药。山药是要先把它去皮，要注意山药的皮啊，最好不要接触到你的皮肤，否则它会让你的皮肤非常的痒。所以建议你呢，戴个一次性的手套，把它的皮刮去之后，再把它切成片。当然喽，只切成片还不行，因为我们要把它和猪肉绞肉一起和成馅儿，就像饺子馅儿一样。所以如果家里有搅拌器的话，可以把山药片放在搅拌机里面，直接把它打碎，也不用完全打成泥，你可以稍微留一点小块，这样子吃肉饼的时候呢，还能够嚼到山药，口感呢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好了，处理好的山药，我们就可以把它和猪肉的绞肉放在一起。同时放进去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配料，比如切成碎末的葱花，另外两个鸡蛋打进去，加点盐，可以稍微调一点糖，一点料酒，一点生抽，加一点五香粉，或者是你喜欢13香都可以，就是你喜欢怎么样调饺子馅或者是做肉丸子，就可以依法炮制。然后把它搅拌均匀，最好你能够使劲儿的多上一上劲儿。同时呢，再要加入适量的淀粉或者是面粉。加粉的目的呢，是想让我们和成的肉馅儿更粘稠一点，这样放在锅里面烙肉饼的时候啊，就更容易成型。这个量真的要靠大家自己来把握了。总之你是一边加一边搅，直到它呢不那么稀了，能够比较容易成型了，你就可以准备放入煎锅里面去烙馅饼了。那煎锅里面呢，还是先放油，然后把肉馅儿放到锅里面压平，让它成为一个圆饼的形状，一个一个的铺满整个锅底，然后等它定型了，基本上你推动它的时候能够整体移动了，就把它翻过来再烙另外一面。两面都煎得金黄的时候呢，你看一看中间熟没熟，如果没熟，火改小一点，再慢慢的煎一会儿，直到把肉饼煎熟。那这样的肉饼啊，热乎乎的时候吃真的是很好吃哦，外面焦焦脆脆的，里面非常的嫩，加上山药独特的口感，使肉饼吃起来一点都不腻。希望听众朋友您呢可以试上一试。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到这儿了，我是唐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吃好过好，我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at Chinese Show is a 2-hour music and spoken word program.
In our first hour, we will be bringing you a wide selection of Chinese instrumentals and pop music, as well as showcasing a Canadian band each week.
During our second hour, we'll invite famous Chinese doctors to discuss about healthcare and experts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
Tune in to That Chinese Show every Saturday from noon to 2 p.m. on CJSF 90.1 FM.
每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您收听 CJSF 90.1电台的 That Chinese Show 家中音乐。 中医保健时事评论，愿 That Chinese Show 伴随您度过难忘时光。